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今天呢，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呢，进行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讨论两个话题。那么，第一个话题呢，我们要二十大的一个解读，二十大的一个官方谜题，就是江湖一带呀，不会支持习近平终身制。要请我们的专家来解读啊，会不会啊，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命题。那么第二个话题呢，是二十大的民情谜题啊，如何解读海内外的倒习劝退的呼声。因为我们是直播的节目，所以我们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啊，在节目进行当中呢，发表您的问题和观点，和我们的嘉宾呢一起来参与今天的讨论。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呢，10月12号发表公报，也就是我们说的七中全会。这个公报披露啊，为召开党的20次全国代表大会呢做了充分的准备。与此同时呢，官方宣布他的20大的新闻中心正式开始对外接待服务。10月9号的时候呢，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退休工程师、已故中共党史专家、毛泽东兼职秘书李锐的女儿李南央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呢，尽管习近平连任大局已定，江和胡等人不会支持习近平搞终身制。如何看围绕二十大产生的这种即使江泽民、胡锦涛呢有心也无力回天的现象？江湖一带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反对习近平终身制？还有呢，当下中共保党和保习近平连任，那么这中间的关系呢是什么？今天呢，我们专门请到啊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退休工程师李南央，一起来讨论这几个问题。下面呢，我给我们的观众啊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李南央。南央女士你好。
哎，小编好，听众观众大家好。哎，我先纠正你啊，我不是专家，我们今天用常识来讨论和判断问题啊。
嗯，李南央这个来自加州啊，加州，从加州参加我们的访谈。他刚开始谦虚说他不是专家，那么在美国之音呢，我是第一次采访他，非常有荣幸啊，请他到我们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那么您啊，这个接受了一次美国之音的这个专访，所以呢，我采访你的这个话题就从你这个专访里呢，你提的一些重大的观点啊来开始。那么首先我想问呢，就是说，这个十九大啊，十九届七中全会的公报已经出来了。那么你之前呢，你说习近平啊连任的大局已定，那么你从七中全会的这个公报看，您的这个结论啊是维持呢，还是有些小小的修改呢？
当然不会改变了，这肯定的呀。因为习近平的位置是隔代指定的，是江泽民指定的。这个如果要动的话，这个动静太大了，而且对于习近平来说是生死攸关的事情。他在台上，他就相对最安全。他如果下去的话，他几乎说，是命都不一定能够保得住，这是因为他执政的时候这个做法得罪了非常非常多的党内的不同意见的人，或者说他上台的时候他的这个反腐啊，实际上就是当时大家都认为是清君侧是必须的，对不对？但是呢，他并没有用法律的手段，而是用的一种权力的手段。他如果真正下去的话，薄熙来家族然后那些被他搞下去的所谓的贪官呐、还有民间的这些企业家呀、那都不会饶过他的。所以他从他本人来说，他也绝对不会下台的。而且共产党也没有过这个先例，所以我当时是很坚持的。
就是你说这个习近平上台是江泽民指定的啊，还有就是说如果他下去的时候命将不保啊，那么
对，
那往下来看啊，就是你在接受美国之音的这个专访的时候，你有一个让我啊眼睛睁大的一个观点啊，像我想我们观众也好奇啊，你是说呢对于江泽民和胡锦涛这一代来说呢啊，这些人的心里头啊，他们是不能接受习近平搞终身制的，那么有一点矛盾在什么地方呢，或者是有点不清楚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就是说你说习近平上台是江泽民指定的啊，这个那么现在习近平要搞终身制，江泽民和胡锦涛这些又反对啊，那么你这个观点呢是基于您听到的内部消息，还是你基于你对中共的了解你的推理所致呢？
当然我哪有什么内部消息啊，我什么内部消息也没有，我完全是根据
消息，
我在我爸爸的这样一种特殊的家庭里成长的过程，看共产党内部的运作的一种推断吧。你想想啊，这个不但说是江泽民和胡锦涛物理回天，当年邓小平看到江泽民有点要往回走，要把当时刚刚起来的一些私人企业呀、国企。就是私人企业开始跟国企有抗衡力量的时候，江泽民想把这些私人企业给搞下去，说还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那邓小平已经非常后悔了，他想把江泽民搞下去，但是他无力回天，为什么？就是他已经老矣，前面他可以那样无情的把胡锦涛和这个赵子阳不是胡锦涛，把胡耀邦和赵子阳搞下去，其实以他的品腕，他是可以把江泽民搞下去的，即使是事不过三，其实以他的个性他是可以搞的，但是那个时候他确实是老了。那现在对于江泽民和胡锦涛来说，特别是江泽民已经实在是非常的老迈了，所以他当然是无力了。至于说他们为什么心不甘情不愿，因为江泽民是到点儿，他是被迫下了，你可以看到他非常的不情愿，因为他的军委主席又保留了两年，但是在整个邓小平形成的党内的共识，就是不能终身制的这种压迫之下，他不能不下台，恋战了两年，他最后辞去军委主席，他就必须要彻底的让权了。那到胡锦涛呢是非常不一样的，胡锦涛他不是红门的，他是替共产党守摊的，他守得非常非常的难受，他真的多一天他都不愿意待，他跟这个党跟这个所谓的红色江山他是没有血缘联系的，他甚至都没有情感的联系，因为他的父亲是被共产党整的，而他当了就是已经爬到一定的高位，他回到他自己的家乡，他请当地的官员吃饭，想就是为他父亲的这个事情有个说法，有个解脱的时候，当地的官员根本就不买他的账的，所以他只是一个外来户，他守摊儿，他能够就是到了点儿能够安全下岗，这个软着陆他已经非常高兴了，所以他拖得非常干干净净。他对于习近平这种红二代，这种倚仗的家庭的权势，这样的胡作非为，他内心一定是非常反感的，但是他怎么会有力量？因为所谓无力回天，就是不管你怎么样，邓小平说了不能终身制，在这个胁迫之下，在这个压迫之下，江泽民只能下台，但是说到底这是一个个人的选择，他没有形成一个集体制度的真正的选举制度，它是个人指定的，而这个个人呢，现在是在党的第一把手的位置上，是一个人说了算，所以所有其他的人都无力回天，因为虽然是一个定下来的不可以终身制，但是那是一个个人的意愿形成的，那么破坏这个制度也只需要一个人的力量就可以做到。这是我的想法啊，我为什么？
刚才谈的是终身制，对啊， 刚才我听你解读的是一个终身制，那么习近平把这个两年任期给改了，然后呢现在西方普遍预期他肯定会拿下啊第三届任期，那么这个第三届任期和终身任期还是有区别的啊，所以说你觉得这个江泽民和胡锦涛对习近平修宪啊力争现在争取第三个任期这个事情是会有啊认同呢还是不认同呢？
他们当然不会认同了，但是如果习近平说做到第三期，他当然是要终身了，因为他第三做到第三任时候，你想想啊，现在民间的反抗力量这么的大，他可能就是这个镇压压迫的手段会更强烈，他的民愤会更大，这样他就更不能下台，下了台他就死定了，所以他这个第三任的结果当然是终身制的，做到死啊，就是自然死亡啊，他不能让像那个齐奥塞斯库一样让人给抓起来然后给执行死刑，那是不可能的，所以第三任就自然是终身制，这是没有什么可以说的，除非他自己在任上病死，
那就是
那他就结束了他的任期，所以他一定是习近平什么时候死了他这个任期就结束了，不会是一种到第四期的时候他有一个更替，那是不可能的。刚才我也说得很清楚了，当年哈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指定习近平，跟习近平同代的那时候还有薄熙来，那薄熙来显然的能力各方面都比他要强得多，那时候还有更年轻的，你比如说像汪洋，汪洋在地方上还是有一定的政绩，但是为什么选了习近平，江泽民就觉得他能够掌控习近平啊，所以他才选习近平啊，因为习近平是在上海过渡的嘛，对吧，是在这个江泽民发迹的地方过渡了一下，当时上海我记得是他在老干部中的口碑极好，因为他到了上海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上海的所有的老干部的退休金都大幅度的提高，我认识的一些就是三八市的干部的阿姨啊什么的，对习近平都是交苦称赞啊，说他对老干部非常好啊，在那个之前老干部的生活，特别是没有当了高官的这个三八市的干部的生活，就是比起这个在任的一些教授啊，那就跟私企就更不要比了，是很窘迫的，相对来说那习近平上来大幅的提高了他们的退休待遇，所以他的口碑很好，这样就使得江泽民非常放心，觉得他是一个老老实实的是照顾上下左右关系的这样一个人。然后习近平上台以后很快就露出了真面貌，江泽民那个时候他有能力的话，他恨不得当时习近平一上台他就给他搞下去，但是怎么可能呢，是不可能啊。
好，那么观众朋友们啊，这是美国之音的十大家谈啊，今天我在美国之音的这个纽约演播室呢跟大家直播，我们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啊在节目中呢向李兰央啊提出问题啊讨论问题，那么这个我下面这个问题我想请问李兰央女士，就是江泽民和胡锦涛啊他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啊反对习近平啊搞这个终身制呢，你觉得他们的理由在什么地方？
他没有什么理由，也没有什么什么，我觉得更多的是个人的情绪，是觉得你这个小子哦，我们把你就特别是江泽民了我信任你，我把你提上来，我把别的人搞下去，我把你提上来，你至少对我们要好一些吧，对不对？但是他对江泽民提拔上来的很多的官员，还有一些跟江泽民关系比较好的私人企业家是毫不留情的，他没有什么机遇，特别是胡锦涛，那就我觉得他下来他都不一定愿意思考问题，我觉得能够好好过日子好好活着就行了，而且说实在的习近平也没有太动他太动他和他的这个或者说胡锦涛自己在位的时候也没有像江泽民那样喽啰了很多的这个党羽，我觉得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江泽民和胡锦涛在任的时候保卫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这个信念并不强， 因为这个江山说实在不是他们的老子打下来的，这个江泽民嘛实际上是个养货，也没有什么真正的血脉的关系，那胡锦涛就更不要说。但是习近平他确确实实的认为这个江山是他们的老子打下来的，这个江山必须是红色的，是共产党的镰刀斧头的旗帜的红色的，是不能够变色的。所以而且他也非常的深刻的意识到，其实他是保卫红色江山的最后一代了，在他之后不会有人再有他这样的血脉的这样一种感情和一种誓死保卫的这样一种发自心底的这种愿望。所以就是从这种意义来说，习近平抛开他个人的利益，个人的生死存亡，从他的习近平真正的红色江山意识来说，他也是要练战到最后的。这一点和江泽民和胡锦涛是本质上的不同。我觉得江泽民和胡锦涛本身原本就没有什么理论，哪有什么理论啊？对于他们上了台就是一种权利，如何运用这个权利？那么现在他们对这个习近平的不满，根本的是说，你怎么能够把这权力就不放？我们都下来了，你凭什么就不下来？就因为你是红二代，就因为你的老子原来是共产党的高官？我觉得更多的是个人情感上的这个不容忍和说不过去，没有什么很多的理论或者从共产党的这个利益出发的。我不认为他们这两个江湖两个人都不是这种人。
啊，这一段解读很有意思啊！你是从个人的这个情绪去解读的，但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说，习近平啊要保江山，对
这个中国，像毛泽东也是一样的呀，对吧？
嗯，保江山啊和这个意识的强弱啊，跟他们之间也有关系。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解读，就是前一段纽约开了一个会啊，有一位原来在体制内工作过的罗小鹏先生，他就介绍，就是说有一个故事，他去见曾庆红和他的手下的那些人，然后他们就提到过活拆桥这个事，啊，那么这个会不会对于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有影响呢？
我想会，我想是会，因为曾庆红是江泽民的，这个怎么说呢？是左膀右臂吧。这个江泽民离了曾庆红到了北京都找不着北，对吧？就特别有意思的吧，那个严怀的书里都讲过，就是当时江泽民当了中央委员，然后就说，哎，这个中央委员怎么没事啊，从来也没有人找过我议过政啊，我这中央委员怎么回事啊，他都不懂。我看我爸那个中央委员，那中央委员实际上就是一种个人的荣誉和个人头衔，后来到了中顾委委员，那外面的人看嘛，那就是什么中共元老的集结的地方。但是你要看我爸爸的日记，那就是个发牢骚的地方，一点用都没有，集到一起大家就发牢骚骂一通。那他们这些骂这些说，按理说都是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了，那官都当了那么长那么久了，按理说这种骂应该管用，谁听啊？没人听，根本就没人听的。所以你想想啊，他就是这个传统，我不管你官多大资格多老，你下去了你就下去了。特别是像习近平这样的红二代，你那个这个我都上台了，你再跟我你少跟我立个龙，你就不要说曾庆红这些过河拆桥了。那你想，我爸爸是习近平的大恩人呐、啊，没有我爸把他从这个想方设法把他从正定调出去，调到向南的手下，哪有他的后来的这个台阶一直往上走啊？那对他是太直接的恩惠了。所以现在多少人狗病李瑞，说这个叫习近平上台，你李瑞脱不了罪，这个我倒也承认，但是那也是因为制度造成的，就是这么挑人，就是这么选人。 对吧？就是一谈话喜欢了，特别是这是仲勋的儿子，那就绝对相信，因为他老爹好，这儿子肯定也好。那他对李觉是一种什么态度啊？当时我记得，习近平上台的时候，我爸欢欣鼓舞，特别高兴。哎，有时候仲勋的儿子上来了，这回可有希望搞政治改革了。我说爸，哎，你就看一条，习近平来不来看你？他要来看你，什么都有了；他要不来看你啊，你就别做那个梦。哎，最后不但是不来看，还有你像就那个故事，好多人都知道了，就是蒋彦医生要去台湾探亲，军队就是不给他护照嘛，然后来找我父亲，我父亲就给习近平写了一封信，说这个对于统战是有好处的，没有什么不好的。结果习近平自己个人都懒得回。你想过去我爸给胡锦涛写信或什么的，都是胡锦涛亲自的要有回复的，那到了习近平这个，就是说告诉中组部说，你们告诉别人以后少给我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老头一下就给蒙过去了。所以就不要忘了，这个习近平的脑子里是没有规矩的，他的规矩就是老大，老大说了算。你想到了他这一代，人家不管叫习主席，都是老大，咱们老大怎么怎么说的，老大怎么怎么说的，你这条不符合老大的思维，不符合老大的这个想法，你就不要开口，就整个都变掉了。到了江泽民和胡锦涛，因为他毕竟是外来户，他们还对于共产党定的规矩还真把它当回事，当个规矩。到了习近平这一代，他是在里面长大的，是中南海从小长大的，他知道这个规矩是人定的，谁是老大，这个党的规矩就归老大说了算。
这个你还有一个就是特别这个让我值得关注的观点，就是说如果习近平下去了啊，那这个共产党就完了，因为在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没有十权一把手被搞下去的这种先例，这个你能解读一下吗？
对，好多人都说啊，说这个胡耀邦下台的时候他是第一把手，对吧？赵紫阳下台的时候也是第一把手，这不就是第一把手被搞下去吗？怎么没有这先例啊？其实要看清楚了，这个胡耀邦和赵紫阳在台上的时候，他俩不是第一把手啊。赵紫阳自己跟戈尔巴乔夫说的非常清楚啊，说我们党内的第一把手是邓小平同志啊，他不是说想在背后捅邓小平的刀子，邓小平完全理解错了。这个赵紫阳是真心实意的认为邓小平是党的第一把手，他们不过是在台上做台前的工作的，真正他们需要听的是邓小平的。所以赵紫阳也好，胡耀邦也好，他们下台并不是第一把手下台，因为邓小平的位置并没有改变。那么到了习近平，现在他在后头没有人的，他是确确实实的第一把手。你比如说啊，再说到江泽民，江泽民的前半段他也不是第一把手，也是邓小平啊，他根本就不敢放开手脚的。邓小平一南巡，吓得他立刻他就缩回去了，他什么也不敢做了。邓小平说什么他就做什么，一直到邓小平死，他这口气儿才吐出来，他才变成老大了。说起话来就都开始模仿毛泽东了。你比如说江泽，像这个三峡说我们可以吹吹风了哈，就开始模仿毛泽东的那个口气了。但是后来，一直就是邓小平是第一把手。那么到了现在习近平呢，习近平是确确实实的第一把手，因为跟他能够最最能够跟他抗衡的是薄熙来，无论从能力，从父辈的这个官位和在红二代中的人脉和这个爬上来的这个台阶的背景来说，他们两人是势均力敌的。那当然从个人的魅力和个人的这个各方面的能力或者狡诈的程度来说，薄熙来绝对在他之上啊。但是薄熙来已经被彻底打翻了，所以习近平是确确实实的 第一把手。你比方说啊，有好多人说啊，那现在什么，胡德平啊，马晓丽呀，这些人不都是出来说话的吗？对吧？都是反对习近平，这个在第三届连任的，其实没什么区别，跟我一样，只有一张嘴。这些人跟我一样，只有一张嘴。对于嘴，习近平是绝对管的。我只要把你嘴拿个小鼻膏一贴，你就连声都出不来。好在我可能在海外，对吧？我通过你美国之音，墙内的人通过翻墙还能听见我说事儿。那我估计马晓丽、胡德平想说什么，根本就出不来事儿了，所以没有用的。所以他是确确实实是现在的第一把手，第一把手说了算，他不能下台。他下了台以后，那这个共产党那就是彻底的完了。但是我觉得习近平现在也其实也不是为了保党，他现在就只剩一个保自己了。他手忙脚乱，按了葫芦什么起了条，现在也够他折腾的。而且他自己本身的智商也不高，能力也不强，然后底下用了一帮子人，又都是一帮子没有什么行政能力、执政能力的庸才，所以其实他很困难。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党内的还曾经做过一定的官职的红二代，这些人其实都已经退休了啊，已经不在官位了。这些红二代是形成不了力量的，因为如果他们想有所作为的时候，应该是在十年以前，习近平刚上台的时候，那时候胡德平啊、王岐山呐、都是可以，因为习近平站脚不稳，他们当看到习近平有专政的苗头的时候，是可以集结起一批红二代的力量来跟习近平抗衡的。但是当时他们都当了缩头乌龟，特别是王岐山。你看王岐山这是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到了英国吧，给英国女皇那个送葬的时候，哎呀，天高皇帝远的，您的口罩能不能就摘了就不戴了？而且你回去的话，也可以跟老大交代啊，对吧？就说啊，当时大家都不戴，为了咱们中国人的脸面，我也就把口罩摘了。你看他吓成那个样子。所以，如果现在习近平真倒啊，那就群龙无首了，那共产党真的就垮了，因为没有第二个人了。原来大家还看好王岐山，你看王岐山就是这么一个胆小鬼，还有什么人能够拉起一面旗帜来，就说我现在把这个梁挑起来了？就像当年四人帮倒台以后，有一帮子的元老可以挑起国家的这摊儿啊，现在是没有了。现在没有，在习近平这十年的专制统治下，这个红二代们，早就已经没有脊梁骨。有了脊梁骨的一些人也就说说而已了，没有什么办法，没有什么力量了。所以习近平垮了，共产党肯定就垮了。共产党垮了，那底下的这些靠着共产党发财、靠着共产党有权有势的这些人也就完了。所以他们其实从他们内心，他们虽然很讨厌习近平啊，但是他们跟在野的人不一样。在野的人嘛，像胡德平啊，像马晓丽这些红二代，那老百姓当然是希望习近平倒了。但是在位的这些人，他们应该可以感觉到的，习近平如果下了，共产党垮了，他们自己就垮了。因为民间集聚的老百姓的民怨太大了，而且真正最开始倒霉的就是这些从乡一级、镇一级、县一级，然后到地委这一级，他们平时作恶太多，他们这个天下一大乱，他们自己的命、自己的钱财就都没有了。所以我觉得真正怕习近平下台的党内还是有一些，特别是从基层来说还是有一些人的，而这些人不是为了保党，是为了保自己，这是非常明确的。现在没有人想保共产党，共产党跟他们有毛的关系，什么毛的关系都没有。真正想还有点感情的倒是那些红二代，很多反对习近平的人其实还是从保 共产党的红色江山的这个根基出发的，所以他们也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因为他们的根基不在民间，不在劳动，
这个
而在自己逝去的这些
这个南洋啊，这个南洋正好这个谈的这个问题，我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问了这个问题之后呢，你回答一下我们，然后就进入我们观众的这个问题了啊。那么这个问题是什么？就英国有一个中国问题的研究专家，他叫这个 Carrie Brown， 他在《纽约时报》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啊，这个标题呢也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党啊把习近平给劫持了啊。他说，的确是有一个独裁者啊统治着今天的中国，那个独裁者呢是习近平为之服务的中共，而不是他个人。也就是说，这个观点很奇怪，就是他说搞独裁的是中共而不是习近平，是习近平带这个党在搞独裁。那你怎么解读这个观点呢？
哎，我当然不同意了。我觉得是习近平劫持党，这个共产党的历史从来都是老大说了算，从来都是老大说了算，毛泽东在，毛泽东说了算，邓小平在，邓小平说了算，邓小平说你江泽民什么时候一个人说了算我就放心了，对不对啊？然后江泽民确实是一个人说了算，到了习近平就一个人说了算，所以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非常放心。邓小平说的太清楚了，我说了算，你什么时候说了算我就放心了。共产党从来都是如果老大说了算，这个党就稳定，什么时候老大说了不算了，这党可就玄乎了。我觉得他这个是从外面看共产党，
好，
以后不知道共产党怎么回事。
好，在我们的节目啊进入观众互动之前呢，我来给大家给美国之音呢做一个广告啊。这是美国之音的一个应用程序，叫 VOA 加，它是呢美国之音的流媒体应用程序。通过 VOA 加，观众可以随时随地呢观看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纪录片、英语学习课程和特别直播活动。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好了，现在我们开始啊，给我们的观众的评论啊，挑出来一些给我们的嘉宾李兰央啊，这个兰花花啊，又是兰花花啊，这个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啊，把这个兰花花盖下去啊，多提一些有价值的问题啊，让我们的编辑选过来。那么兰花什么观什么看法？就扶翁两代啊，还健在的领导人呢，是不可能对习近平感兴趣的。毕竟啊，前两代领导人是严格遵守邓小平时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议的决定规定，按时间交出权力，啊，只是江泽民交权之后呢，在军委的位置上呢留任了两年，但总的来说呢，总的交班是非常顺利的。所以说，这个南洋，这个是我们这个观众朋友们一个点评啊，你能不能够点评几句？
习近平和胡锦涛和温家宝是根本属于不同的这个阵营的人呐、啊。这个胡锦涛和温家宝是外面的人，习近平是自己的人啊，是自己的子弟啊，所以从情感上来说，他们没有任何情感的联系。习近平肯定是看不起胡锦涛和温家宝，温家宝和胡锦涛肯定是非常反感习近平，这根本就是两代不一样的。这个共产党说是形成了一个规矩，但是这个规矩是邓小平说的，是一个人说。所以习近平上来了嘛，我一个人也可以把这个规矩改。这个也是符合共产党的传统的，所以这个特别是像胡锦涛啊和温家宝这个本来就是外来户，你下去了以后，你也就完了。那你更别说像那个中委那些元老，自己都有自己的，特别是军人，自己都原来有一帮子人的，有一帮下属的， 下去就下去了，什么都不是，那你更别说胡锦涛和温家宝了。你爱高兴不高兴，你爱喜欢不喜欢，跟我习近平，习近平不会在乎，根本就不在乎的。
嗯，
就打心眼里看不起这种人。就是说，你看共产党，你要不要从理论看，都是人，因为这个党是人领导的党，是人控制的党，所以第一把手的性格决定了这个党是如何执政。
嗯，好，这个很多都是兰花花的问题，所以我们鼓励别的观众呢也提更多的问题。那么今天这个第一个话题的这个讨论呢，我们就到这。那么在节目中呢，嘉宾发表的观点呢，啊，都是我们嘉宾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接下来呢，啊，我们让观众朋友们啊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呢，大家去沏壶茶，然后我们继续跟您啊，这个讨论第二个话题，就是这个二十大这个民情的谜题啊，如何解读倒习劝退的呼声？大家不要离开，我们一会再见。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今天呢，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呢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呢，今天我们讨论的第二个话题，二十大的这个民情的这个谜题啊。在中共二十大召开前夕呢，倒习劝退之声啊疯传。今天呢，我们很多人都已经看到了啊，就是我是在这个来啊演播室的路上啊看到这个消息啊，就是北京四通桥下出现了反习横幅事件。那么是13号上午呢，北京北三环四通桥上呢有人挂了个横幅啊，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助奴才助公民。还有一条呢，是罢工罢课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啊。那么这些信息呢啊，这个在习近平啊要连任之前呢，中国大陆最近出现了一系列的这样一种啊倒习劝退的这样一种啊声音。那么在这个10月10号的时候呢，一位中国著名的网友呢在推特上啊贴了一个啊帖子。他就推荐中国大陆现在热传的二十大焦虑症的这样一个现象的文章，这里头列了五种啊，习近平上任之后呢，中国值得担忧的五种可怕的前景啊。那么一个中国网友呢，他在啊举办的一个向二十大建言献策的这个征集的这个民意的活动中呢，那个评论区的这个意见吧，几乎就是一边倒的，就是啊批评政府。嗯，那么在海外呢出现了什么呢？啊，以推特无台的啊自信中共二十大罢免审判习近平呢，有一个全球公开性联署签名活动也在进行。那么我去查了一下呢，现在已经有700多个人签名了。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叫到站请下车的啊接力活动也正在进行。所以为何中国人啊在习近平连任之刻呢有如此深的这种恐惧感？在习近平的这个连任大局似乎已定的情况之下呢，这个倒习劝退之声呢啊是否有某种啊娱乐中共二十大的成分？另外呢，这个倒习的这种声音呢会不会加剧习近平啊对民间社会进一步的镇压？那么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啊是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啊国家实验室退休工程师 李郎央，请他一起来给我们讨论问题。李郎央你好。
哎，你好，小编。下面就是你说
这个感谢啊，李郎央参加我们的活动啊。对啊，我们这个是直播的节目，所以这个欢迎我们的观众啊，在节目中提出问题啊，跟我们的嘉宾一起讨论问题。那么你也看到，就是说像这个四通桥这个横幅事件啊，那么在这之前呢，我们知道深圳叫有个罗湖的勇士，他的也是在大街上啊举着牌子啊要习近平下台。另外呢，还完以前呢，山东啊有一个意见诗人叫鲁阳，他专门自己在这个啊拍了一个视频要习近平下台，那么现在这个人现在在监狱里头。那么你怎么看这样一种英雄般气质的啊这种反习行动呢？
就是小平，你其实也应该有这个感觉了和这个记忆，就是当年文革的最后的时候，民间的情绪是干柴烈火，对四人帮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我觉得民间集聚的这个愤怒、怨恨、不满，跟现在民间对习近平的这个是有非常多的相通之处的。特别是呢，现在呢，还多了一个阶层，就是那些民营企业家，还有很多的影视演员吧，就是他们的钱。他们所获到的也一定的社会地位，在一夜之间会被反腐啊，会被什么偷税漏税啊，反正用各种各样的理由吧，就一夜之间就什么都没有了，名声扫地，钱财两空的这样的情况，那就还更多了一些这个社会底层的怨恨。但是呢，对于统治，就是对于上面来说呢，又和文革不同在什么地方？对，文革的时候呢，没有互联网，老百姓有反抗，就像什么这个扯旗啊、拉旗啊这些民间是有的，但是互联网这样广泛的、这样非常迅速的、快速的把这个反抗情绪传播出去的这个渠道，文革的后期是没有的。但是你也要看到，就是现在的统治阶级，实际上就是共产党了，他们在文革。相对于文革后期的统治手段，他们也是现在已经是非常高了，是高科技化。你比如说就一个健康码，我就可以让你连门都出不去，我也可以不用动用武警，我用大白我就把你封在小区里头了。你比如说我想定点让这个人不要上街，我就让你的这个码永远变不了绿，你就连小区的门都出不去，你们的这个声音我可以用封网封号，瞬间我就把你灭了。所以他的现在的镇压的成本和相对来说要简单的多、便捷的多、方便的多，这是跟当年的这个不一样的地方。还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呢，我觉得当年最后文革后期的那种民间的反抗是有出口的，是有希望的，因为上层也忍受不下去了。你看，所以当时有叶剑英啊，有李先念啊，还有汪东兴啊，这些人呢就可以联手，最后把四人帮搞掉，把邓小平再重新出山抬出来了，还包括有汪国锋。那么现在呢，党内实际上是。你看看王岐山的在英国的作为，你就可以看到党内的人实际上现在都已经是下破胆了的人，他们横向根本不可能像当年叶剑英啊、李先念啊、汪东兴啊这样形成一种私底下的串联，达成一种默契，这种串联是绝对不可能存在的。人和人之间大概只能相信自己的老婆，甚至也可能连自己老婆都不相信，你让李克强去相信汪洋，俩人穿着穿着说我们把老大给软禁起来，不可能。你让李克强去跟王岐山，这个是不可能。所以我觉得这个民间的反抗，这个反映了一种民间的，就是中国人吧。还没有说人人都把脊梁骨给打断了， 还是有骨气的人在的。但是有一条啊，我觉得我看了以后对我感触挺深的，就是现在不是有一个公开的这个叫什么联署信吧，就让习近平下台哈。第一个签名的好像是傅希秋律师吧，现在在海外就是很多很多人都在签名了，但是其中有一句话把我拉回了文革时代，就是说我们奉劝习贼到站下车，接受审判，或可保命，寰宇之内人人可将习贼得而书之，勿谓言之不语。就这种用这种想法用这种理念去反习，是要可是非常无望，就是还是一种中国固有的造反的心态吧，对吧？这跟当年什么这个刘贼，刘少奇是刘贼，人人可以这个得而书之，勿谓言之不预，这话我们太熟悉了。当年那个打倒走资派，打倒刘少奇，都是这种话。如果这些人还真是达到习近平的目的，那上来的必然是第二个习近平，没有什么希望。所以我对于这个比如说拉横幅的这些人哈，我是一种感佩。我觉得中国人还没有死，中国人还是有骨气的，
没死。
但是共产党那已经没有，高层也没有，他能爬到那个位置，
这是这个有骨气的人，中国人还是有啊。这是你刚才对这些就是作为勇士的这批人的评价。另外，这个我们在前面也提到，就是说啊，所谓的这个二十大焦虑症的这个问题啊，这是最近在中国大陆流行的一篇文章，那传到海外来了。他这种二十大焦虑症呢，是啊，坦白的说呢，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说，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从未有过的现象啊，全面焦虑，集体紧张啊。惊恐莫名，怕文革重来，怕闭关锁国，怕战争啊，怕清零，怕经济崩溃，然后最后是国有五忧，民有五怕啊，焦虑啊，再焦虑，路在何方啊？这样一种啊，对习近平上台的一种恐惧的危机感呢，这次也爆发出来了。那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还是对于老百姓个人吧，就是对于一些民间的，比方说是农村的，还有或者说是外省的小镇的，很多人经过个人的打拼，还是积攒到了一定的这个财力，过上了一种自己觉得吧，衣食无忧啊，或者还可以带有一些小滋味的生活。有的人呢，就是两个人嘛，连孩子也不要，对吧？前一些时候呢，还是可以，全世界旅游啊，所以那个日子觉得过得还是挺好的，特别是还可以换到很多的外币啊，甚至可以拿着国内的信用卡在国外旅游的时候就可以尽情的消费、尽情的花呀。那么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恐惧就是这个日子已经到头了，就即使你比较侥幸的拿到了某一个国家的签证，那么你到了海关的最后那一关的时候，海关的那个人还也可以莫名其妙的就可以把你的护照给拿回来。我觉得更多的焦虑的这个是这样一批，就是已经过到岁月静好的人，日子过得很舒舒服服的人，感到自己的岁月静好的日子要到头的人，这些人有很多的焦虑。那至于过去本来就在最底层，比如说农村的留守儿童啊，比方说已经退休了那些领着退休金的一些老人呐、我觉得他们没有什么很多的焦虑，真正焦虑的这些人是过去岁月静好的人，感到了这个
这是有意思的啊，
苦日子逼到眼前了，发现岁月并不静好了。
这个
其实这个挺有意思的啊，就是 我们这一代人，你记得在文革的时候，我们人人都关心政治，非常关心政治，不关心政治的人几乎没有，因为这政治是逼到你的头顶上的。那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头，中国是人人都关心钱，没有人关心政治的。只要共产党让我捞钱，给了我很多的机会，特别是对于农村的人来说，改革开放以后，他们可以进城打工，甚至可以把自己的孩子带到城里的有些，特别是南方深圳啊，有些私营的学校、私立的学校，孩子可以到城里受教育。对于他们来说，捞到钱了，变成城里人了，还可以在城里买房子了。这是岁月静好。他们之所以现在有这么强的反击的呢，这个意愿呢，或者说这种恐慌感呢，是因为觉得这个日子要没有了。这就是我们当年的处境了，就是你不关心政治，政治找到你了。这个就是很恐怖的一个社会。
这个那个，在我们跟观众互动以前呢，我们再问啊李兰阳女士一个问题，那么呢你可以简单的回应一下，然后我们留下更多的时间跟观众互动啊，你这个问题都可以简单一点回答啊。就是吴国光教授啊，在观察这个二十大以前的这个民意的时候，他讲到就是说，一种焦虑和不满呢，它变成了某种这个调侃啊，最后变成了一种娱乐化，用简单话叫一种抖音化啊，他批评这种现象，那么你怎么看呢？
那这个没办法，这是那一代人，就是吴国光是我们这一代人，他用我们这一代人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去批评后来的这一代人，后来的这一代人是在抖音，是在互联网，是在就国内也没有推特吧，国内叫什么就是抖音嘛，是在这种文化里头长大的一些孩子，他们是在这个什么电视连续剧。这种环境下文化的熏陶下长大的一批孩子，他们不会像吴国光先生像我们这代人当年那么去认真的读书的，他们是沉浸在这个手机的时代里头的人的，所以他们的反抗方式是不一样的，就是不能用很正统的正规的这种思考，因为年轻一代年轻一代的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
这个解读很有意思，
觉得他肯说出自己的思考，自有自己的不同共产党的灌输的思考，这就了不起，这就是有希望。
有意思啊，这个解读有意思啊，这个老吴的解读有点啊，这个上一辈的啊，你这是不理解这个抖音这一代。好了，我们这个部分的这个观众的提问啊，就比上一部分的观众要多，所以我尽量的留点时间让兰阳来回应我们这些观众的朋友啊。这个在中共如此严密监控的情况之下呢，还发生了四通桥上的这个红富的这个事件啊。问您怎么看？
哎呦，不怕死的人了不起，
不怕死
了不起。我觉得那这个是中国的怎么说呢？火种啊，就是这些人是不但有自己的头脑，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现在中国人用自己的头脑去思维的这个族群人群是越来越少了。他不但有自己的思想，他还付诸于行动，这个是很了不起的，就是至少让大家感觉到就是中国还没有彻底的死吧，他叫什么哀莫大于心死吧，对吧，那不是在沉寂中爆发，就是在沉寂中死亡，那么只要不沉寂，就是中国还不会死，我觉得这是一种希望吧。但是我还是觉得希望在民间，不在上层，因为上层已经没有了。所谓在民间，就是很多人说啊，共产党倒了怎么怎么样。我觉得共产党最后的垮台，不是说因为上层会有什么人，也不会是因为底下老百姓如何反抗共产党就垮了。我一直坚持的观点就是共产党造的孽，最后把他自己搞垮。就比如说三峡大坝。或者说金阳大堤溃堤，或者说三峡垮坝，或者说大的洪灾、大的旱灾，或者说南水北调完全枯竭，或者南水北调的工程造成北京地震， 这样的大灾害垮掉，这个时候民间的意识勇士有谁支持，这就是他们施展的舞台了。四分五裂、
好，
各个省出自己的人才、
那么
是哎，这个就有希望了、所以我就说民间不死的希望在这儿，就是民间还有人，到时候万一这种现象出现以后，他们可以拉起一面旗帜去把自己的地方重新进行自治、重新进行这个制度性的改革。
那个这个虎虎生威啊，就是有人打横幅没人自焚啊，虎虎生威网友啊，最好不要闹出人命，如果生和死都不能永恒，那还是选生才是明智的啊。这个观众的这个点评你怎么看呢？
对，生命是最重要的。这个哎，我记得好像有一次法轮功什么自焚，那个当时好像说是造的一个假，不知道怎么样，我就觉得有了命嘛就是有希望了，你命都没有还有什么希望啊？当然不要自焚，当然不要自焚了，就是反抗的行动。如果是自焚，我记得当时那个叫陈什么，那个涛海啊，就是日本的那个留学生，那个涛海唤起民众哈，就是清朝的时候那个叫陈天，是叫陈天瑶叫什么？就是那个陶海当时唤起民众反清啊，
我是听了这个故事，但是说不清楚了，对，
对对对，就是那个时候嘛。但是现在的自焚已经唤不起了，
对，
已经唤不起了，所以我觉得那是一种无谓的牺牲。
会牺牲，那么这个 V 啊，也是个这个 WEI 网友啊，这位抗议人士还是有充分准备的，现场设置了隔离区域，把自己打扮成施工人员啊，伪装成施工现场，板扎两条横幅，至少需要十分钟时间，还要点燃冒烟的东西，引起各网车辆的注意。选择位置是汽车交通要道啊，因为所有汽车都有记录仪，以便让更多的记录仪拍到视频资料，有机会传播得更广泛。那么他就是说，这个北京的这个勇士啊，在这个事情的过程中做了充分的准备啊。南亚你怎么看呢？
是，我觉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而且我相信这对于习近平的冲击是极大的，就是在他这样的严密的控制和这个镇压之下吧，还有老百姓敢这样出来，他自己知道他不得人心，他不得民心。我觉得这个最大的信息是传给习近平这样一个信息然后就说以后会不会他的镇压的手段会更残酷哈、就像我刚才已经说过的，他现在镇压显然已经比较便利了，因为他有高科技手段，他有人脸识别，就是他比毛泽东时代要镇压的要容易的多。而且我就还有一个呢，我觉得人心不一样了。你记不记得文化大革命？你不管红卫兵怎么抄家，这个街道派出所的民警是不会跟着你一块去的，更不会跟着你一块去打人的，没有的。就是文化大革命那么乱那么不好，民警是不会参与打人的。你还更不记不记得，在最更远一点推到民国时代，当时有一个根据老舍的电影《我这一辈子》拍摄的一个北京龙须沟那一带的一个刑警，那个警察对老百姓是如何的爱护，是如何的帮助
那个南阳谢谢南阳，我们的时间到了，所以我要打断您了这个节目呢我们到此这个刹车，感谢我们的嘉宾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退休工程师李南阳呢参加我们今天的十四大家谈节目。那么在节目中呢，嘉宾发表的观点呢都是他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下面呢我给我们的观众啊推荐一下我们明天的讨论的两个话题。那么第一个就是呢，二十大前夕呢，北京惊现仿西横幅呢，民怨表面化吗？另外一个呢，第二个话题呢是十年折腾，民怨四起，习近平为何还能连任？欢迎大家呢明天的9点钟到节目中来收看。那么感谢观众朋友们呢参与今天的节目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